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雨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1883年5月1日，朝廷有谕，令李鸿章迅赴广东督办越南事宜，所有的广东、广西、云南三省防军都归李鸿章节制。这道任命一下，让李鸿章是深感不妙啊。他很快联想到，这可能是他的仇敌企图毁掉他的阴谋，所以不得不收起和谈的想法。在接下来和法国公使托利古的谈判中，李鸿章一改妥协的态度，变得强硬起来。哎呦，这李鸿章一强硬，这态度转变让托利古很是感到意外。这个法国公使在给法国总理茹费里的电报中写道，说呀，坏的谋议占优胜了，李鸿章受了我曾经说过的各方影响，系统的抗拒我们，而且这位李大人呢，还做出了一种特别傲慢的态度。那么托利古所说的坏的谋议和各方面影响指的是什么呢？指的就是中国国内的主战派对李鸿章的压力。1883年8月，法国借着越南国王去世，派兵攻占顺化，而且强迫越南签订了法越新定合约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顺化条约，规定越南归属法国。这李鸿章得知消息，拒不承认这条款，而且口气是不容置疑。这个条约我能承认吗？他对托利古表示，越南数千年为中华属国，无论法国如何逼胁立约，中国断不能认。所以在接下来几个月的交涉中，中法双方是各自坚持立场，互不相让，常常谈判是不欢而散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李鸿章表现出少有的强硬，丝毫不妥协，更不为托利古的威胁所惧。这在李鸿章对外交涉的历史上并不多见。因为很多史学家一般认为，李鸿章在和法国的交涉中一味的妥协，其实并不尽然，因为谈判不久就陷入了破裂。还是1883年，这一年的12月11日，法军是水陆并进，向越南发起了攻击。中法军队在相互对峙了一年多之后，终于开战。
从1862年至1900年，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，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，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。 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，浮沉跌宕，留下了深深的轨迹。往事如烟，岁月如梦，一切转瞬即逝，如鲜花烈火，缭乱纷呈，变数难定。他们的荣辱兴衰，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这战争一开始啊，中国军队那可吃了大亏了，连遭败绩，先后在山西、太原、北宁连吃败仗。当然了，我们说的这个山西、太原，这都是越南的当地的地名。就说这北宁一战吧，清军主力参战，这场战斗打了五天，清军伤亡1000多人，大败而退。这场战役的指挥是广西提督，这个人叫黄桂兰。黄桂兰是谁呢？他也是一位淮军的将领，而且是刘铭传的老部下，与两广总督那位赫赫有名的张树声是儿女亲家。在这场战役中，由于指挥不力，再加上多方的掣肘，弹尽粮绝，眼看战局崩溃，无力挽回，这位广西提督黄桂兰拒罪服毒自杀。北宁失利，后果相当严重，因为紧接着谅山、琅琊等地先后失陷，中国军队包括西线的滇军被迫退到了中越边境一带。也就是说，这一仗打到什么程度呢？甭说越南了，都退到了中越边境了。所以朝廷文报是大为震怒，慈禧下令，给我把弗朗炮台总兵陈德贵、副将党敏轩给我杀了，而且把广西巡抚徐延旭、云南巡抚唐炯革职拿问，换人。这仗打的，换了谁呢？任命湖南巡抚潘鼎新持赴桂林署理云南巡抚，而且全面接统关外军务。您会说了，这潘鼎新名字挺熟啊。没错，前文书和您说过，这个潘鼎新出山呢，和李鸿章是有关的，而且他是一位淮军宿将。从军以来啊，这个潘鼎新在李鸿章手下是屡建功勋，特别是在镇压西捻军的时候发挥了主力作用。在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之后，朝廷论功行赏，授其云骑卫世职，并赏巴图鲁勇号。所以李鸿章对这个潘鼎新一直是颇为赏识，很早就想提拔他。但是这个潘鼎新呢，运气不太好，他的官运呢一直是磕磕绊绊，不太顺畅。其实早在剿捻的时候，李鸿章就向曾国藩推荐了潘鼎新能不能出任河南巡抚，没成。那1873年这位潘鼎新入京觐见，李鸿章啊又向朝廷保举，说啊这个潘鼎新绝对堪任封疆大吏。这个朝廷一看，可以呀。要么说运气不行呢，朝廷同意了，无缺可补，没有空余的地方可以去，所以这事儿就搁置下来了。相比之下呢，这位潘鼎新的同乡发小那位刘秉章，早在1865年就当上了江苏按察使，第二年就升了山西布政使。当然了，这刘秉章的功名啊比潘鼎新高，因为刘秉章是个进士，而潘鼎新是举人出身，这当然是考场上的事实。但说实话，如果论起战功来， 那比起潘鼎新，刘秉章可就差远了。所以这样的任命让潘鼎新特别不服气。不过呀，潘鼎新也不是没有过机会，因为剿捻结束后，朝廷啊曾经让他到山西，到左宗棠军营听候差遣，意思啊，你到那儿镀镀金，为他下一步出任方面大员做准备。但是大家都知道，当时湘军和淮军有矛盾呢，因为这潘鼎新是淮军将领，所以他不肯到左宗棠那儿报道，因此也就错过了机会。直到1874年，史授云南布政使，两年后升任了云南巡抚。可这潘鼎新呢，到任以后不久，和云贵总督刘长佑闹不和。俗话说，一山难容两虎，朝廷只好把潘鼎新又调离了。话说1877年，潘鼎新奉旨来京令候检用。您说什么叫令候检用呢？按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啊，免职赋闲，待遇给你保留。后来啊，中俄伊犁交涉紧张，李鸿章一看，赶紧把潘鼎新派过去，抽调他帮办防务，坐镇新城。所以这次中法之间打仗了，李鸿章又想到了潘鼎新，让他协助统筹全局。待到越南局势吃紧，朝廷夺情，让李鸿章回任北洋大臣后，这李鸿章啊就上奏请授潘鼎新署理湖南巡抚。按现在的话来说，没错，这叫曲线救国。可见李鸿章对潘鼎新是一片苦心，器重有加。
牢牢车马未离鞍，临事方知一死难。300年来伤国步，8000里外吊民残。秋风宝剑孤臣泪，落日旌旗大将坛。海外尘纷犹未息，请君莫作等闲看。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。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，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、沉痛、屈辱的记忆。百年功与过，谁人评说？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咱们再来说说中法战争。8个月后，北宁败讯传来，又是在李鸿章的力荐下，潘鼎新终于重新出山，全面接管了广西前敌的指挥权。1884年4月初，潘鼎新接到任命，立刻奔赴广西龙州。为了不负使命，他一到任便积极备战。越南山西战败后，主战的气氛越来越浓。朝廷先是任命彭玉麟为钦差大臣，前往广东督师，又令左宗棠为两江总督，严备江防。在这之前呢，朝廷还任命曾国荃为两广总督。这些湘系的大员一个个出马，被视为朝廷主战的信号。对呀，我朝廷的冲锋号都吹响了，这仗能不好好打吗？所以潘鼎新此时是一心备战。可是潘鼎新并不知道，在他备战期间，朝廷内部的政策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。就在潘鼎新奔赴广西前线的时候，朝廷发生了什么大事呢？ 慈禧太后借清军兵败突班一职，把以恭亲王奕欣为首的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全班人马一锅端了。慈禧太后换谁了呢？她任命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轩取代奕欣主持全面工作，号称太上军机。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是1884年旧历的甲申年，所以历史上把这一次高层改组称作甲申奕疏。那您会说了，为什么慈禧太后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变动啊？表面上看，甲申奕疏是慈禧对战局不利，因为中法交涉以来，原来的那位恭亲王奕欣呢，一直主张通过外交途径避免战争。很多人认为，正是奕欣的一味主和，所以导致了前方备战不利。奕欣对前方打败仗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实际上啊，是有些人借此想巩固自己的地位，排除异己。在搞掉了奕欣之后，慈禧呀，手腕太高明了，谁也跑不了，对那些一向主战的清流派他也没放过。比如谁呢？清流派有个首领，我们前文书跟您说过，是李鸿藻。这位李鸿藻啊，也被逐出了军机处，开去一切差使，而且连降两级。那些清流健将张之洞啊、陈宝琛、张佩伦啊等等，都先后外放，一一的被踢开了。所以由此可见，这次甲申奕疏和主战主和没什么直接关系，因为甭管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，都被慈禧太后给剔除了。可是奕欣下台后，主和派受到了打击，主战派同样受到了压制，大伙就不明白了，这到底要干嘛呀？上意难测。所以李鸿章此时也深感不安和忧虑，这慈禧太后到底要做什么？话说甲申奕疏发生在4月8号，九天后，也就是这一年的4月17日，一个英国人从香港来到了天津。这英国人呢，叫德崔林，曾经司职天津税务司，是李鸿章的老朋友。他告诉李鸿章，这次路过香港啊，他遇到了一位法国海军将领，这个法国海军将领叫福禄诺。这个福禄诺呢，他说，我希望为中法争端从中讲和。这福禄诺是谁呀？他是法国海军巡洋舰福尔达号的舰长。一个舰长能有那么大本事吗？这得分人了。这位海军将领福禄诺是一个非常聪明诡诈的人，而且啊，有很大的野心，据说还是一个玩火式的人物。这个福禄诺呀，来中国多年了，曾经在天津驻防过，和李鸿章有过一面之交。法国公使托利古离开中国以后，中法谈判的大门应该说已经关闭了，因为两国开始交战。现在福禄诺愿意出面调停，李鸿章当然不想拒绝。至于这个福禄诺的身份呢，虽然他不是法国政府正式委派的代表，但是在托利古和李鸿章会谈的时候，这个福禄诺曾经参与过谈判，而且和李鸿章有过两次单独的接触。一次啊，是托利古派他来见李鸿章，那次会晤这个福禄诺呀，是备至殷勤。他说呀，前次用人不妥，谁呀？就是指前任的驻华公使宝海，说这个人呢，用人用的不好，所以双方造成了一些误会和矛盾。这次专程北来，希望有益于两国和局。李鸿章说了，现在法国人愈闹愈坏，竟至不可收拾， 我方无法妥议。这个弗鲁诺又说了，您别着急，我们法国是在增兵，这是事实，如果趁天兵未到设法转还方好啊。对呀，我兵马没到啊，咱们是不是还可以有这种周转的机会啊？这次见面之后，弗鲁诺又曾经陪托利古和李鸿章会谈过一次。虽然最终李托谈判是最终破裂，但在李鸿章看来，弗鲁诺这个人的态度比较好，现在他主动找上门来，不妨试试看呢，也不失一条和法国政府联络的渠道。因为这时何毅的想法又在李鸿章的脑海中占据了上风。不过一心倒台后，李鸿章万万不敢贸然提主和，更不敢私下里和弗鲁诺接触，所以为了稳妥起见，李鸿章致函总署请示能不能和弗鲁诺接触。在信里面他也说明了事情的前因后果，分析了局势，并且谨慎地提出不如随机因应早图和局的想法。当然在信中李鸿章也做了声明，就是鸿章身任将士，分应备兵御辱，不敢专主何意，扶其建元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啊，我这是据实禀报，并非是要主和，谈和不谈呢由朝廷定夺。李鸿章相当聪明，这么做一撇清自己，这万一廷议反对议和，他也不至于受到指责。二呢，我是封疆大吏，一直在备战。但是在信中最后还说明，弗鲁诺将在烟台候信，时间呢是八天。这弗鲁诺呀，在烟台呢等消息呢，八天之内得给人回个话。李鸿章的信送上去不久，朝廷就有了回复。这次朝廷同意李鸿章和弗鲁诺谈判。不对呀，这大伙就纳闷了，恭亲王一心遭到罢黜，罪名之一就是主和呀，而这位新上台的醇亲王奕轩一向是仇洋排外，主张和法国一战，那么这醇亲王怎么同意和谈了呢？这事儿啊说来话长，但简单的说，奕轩虽然是皇上的亲老子，又深得慈禧的宠信，但这位醇亲王性格懦弱，毫无主见，和老成练达的恭亲王奕欣相比那差远了。在醇亲王主政以后，先是空喊主战，但是在山西北宁打败了以后，他又没主意了，不得不同意李鸿章和这位弗鲁诺先生啊试试谈一下。这一变化发生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，加之在秘密状态下进行，所以外人并不知晓，但这一变化却导致了事态的走向再次发生了波折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。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下一讲。